弟兄姐妹新朋友傍晚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如果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新约第301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第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感谢主，他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他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感谢神，今天晚上有周英传道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要讲的信息是要得永生，不要灭亡。我们请周英传道。
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神带领我到大家中间来讲道啊！我是第二次来宣信堂这个这边的布道所来讲道啊！因为今天是布道会啊，我就希望和新的朋友来认识一下啊。如果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朋友稍微摇一下手好吗？我看还有没有，哦，有几个啊？第一次见面一方面是我来的少，也可能是你是慕道的朋友啊。所以说今天呢是福音布道的信息啊，今天是布道会啊，布道会就是要讲啊福音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在这里要讲的信息呢是不要灭亡，要得永生啊。这个信息呢让我们要知道哦，人有灭亡，人有永生啊，人有一生，人有一死，但人死亡不是人的结束啊，死亡是人生的结束，死亡之后还有生命啊，死亡之后人的肉体，人的灵魂往哪里去啊？真的是我们理性的说或者我们诚实的说，我们只能说不知道啊，真的是这个说有天堂有地狱，那个说有轮回还有18层地狱，那个说死后如灯灭，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众说纷纭啊。我们说我们就整个我们莫衷一是了，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啊。很多人就随便信一个吧，反正找一个信仰，找一个宗教，找一个宗教寄托啊，就是来安慰自己。我们说整个如果不去求证他 它的真实性、可靠性，那就是自欺了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来传讲一个本着圣经来传讲一个从神而来的这个信息。首先让大家知道，我的资料的来源呢，不是我自己的顿悟，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我在哪个书上读来一些东西，告诉你们，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哪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这样是毫无意义，因为我刚才说了，本着我们的理性来说，我们真的是对死后的事情不知道啊，因为整个没有哪一个死去的人或者回来告诉我们，或者有些人说他休眠状态、休克状态，他死后又见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回来告诉我们，我们说这些真实性如何的考察呢？因为人很多的时候这些你以为见到的是真的，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而是你自己的这个虚幻和虚假但是我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来自于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呢是真神给人的启示，就是整个我们有一句话在信徒里面说，除了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对吗？但是我们对圣经来说，我们说除了圣经之外别无启示，就是整个圣经对人类的话、启示的话、要说的话都在这本圣经里了否则的话你听到一些话你做了一些梦就说是上帝对你说的或对某某人说的，那你的标准是什么？你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不是魔鬼说的？你怎么知道不是你自己心里的话所以只有用圣经来衡量这个话是不是出于圣经的，是不是和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一致的，我们才知道是不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接下来传讲的信息都是来源，都是来自于这本圣经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是真神对人类的这个启示，也是他的一个证据。我们说神在哪里谁也没有见过，这个神就是神存在的，圣经就是神存在的证据所以说圣经上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你查考就知道，你越查考就发现这个不是人能写出来的书，这不是人能编造出来的书整个它整个前后浑然一体，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和错误。我们说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完全无误的没有错也是不能错的就是给我们人这样的一个纯正的真理，让我们知道生命的真相，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使我们知道生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到底真正的我的本体到底是谁，我是这个肉体还是里面那个灵魂整个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整个我是谁，我灵魂的这样来源和归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必须要这个问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通过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就是不要灭亡要得永生一方面呢，第一方面我要和大家分享就是人的结局，第二方面呢我和大家分享地狱的可怕，第三方面呢我和大家分享得救的出路首先我来和大家分享就是要知道人生的结局人生的结局，人生人生的对应就是人死，人生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按照经验按照常识都知道人生的结局就是死亡了就是死亡，只是我们回避这个词，避讳这个词，不愿意面对。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注定往死亡而去，70年、80年、100年，注定进入死亡进入死亡，死亡之后进入坟墓。可能有的人土葬有的人火葬，有的人海葬，我们甚至还有听说有些天葬像西藏那些人，他们把人体人的尸体交给飞鸟来吃还有一些整个我们说这些宇航员可能这些在天空爆炸了，完全这些他们的身体可能都不在地球上对吧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最后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灵魂到哪里去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定命就是按着定下来的命运人人都有一死，谁定呢世上的人，很多人他不论相不相信上帝，很多人都相信有命运，特别是有一点年龄的人就发现哇真的是很多的时候人不能定自己脚下的道路你有这样的理想那样的梦想，到最后你发现 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很难按照你自己既定的规划去走，就发现人真的是被命运在操纵啊，被命运在这个引导的。但是谁掌管命运？很多人就不知道谁掌管命运。但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人的命运是上帝掌握的啊，神已经预先定准了每个人的生命年限和疆界。预先定准的意思就是预定，神已经预定了你，哎，会活多久，会死在哪里，会怎么死，你会去你的疆界啊，你一个人一生中会接触多少人，会接触多少地方啊，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神预定你啊，你来到这里啊，这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巧合啊，圣经里没有偶然，每一个偶然里都有必然，就是整个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有命运，神已经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预定了命运是干什么呢？预定了每个人的生命年限和疆界，是使人为了神揣摩生命的意义，揣摩有没有一位神，揣摩到底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灵魂要从哪里来，我的灵魂要到哪里去，人在黑暗中摸索探讨顿悟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就是人要整个救自己啊，人要超越动物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要救自己，摸索出来了很多宗教，但是整个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些是安慰剂器啊，就像整个泰坦尼克号要下沉的时候，只有这个救生船呢啊，这个救生圈能够救他啊，如果来一个激励大师啊，如果来一个催眠大师啊，来救他可以吗？激励大师人定胜天，我们游到陆地上去啊，来个催眠大师让他忘记啊，你看的都是虚假的虚幻的，其实你在梦里面啊，你要真的是来对自己心理暗示。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人回避啊，回避生命的真相，人不愿意面对啊，到底我要死后要到哪里去，我是谁啊，我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啊，我的灵肉体死了，我的灵魂怎么办啊，就是整个很多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啊，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吃饱的人，那些物质就是物质生活整个都衣食无忧的人，他们找些闲找些闲事来的谈谈说说，不是的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是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衣食温饱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啊，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啊，贫穷的人有一死，富足的人有一死啊，但是死后没有，死后还有审判，死后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就圣经就告诉我们死后有什么呢啊，在约翰福音的五章28节29节，主耶稣对当时听他讲道的人说啊，人死之后啊，人死之后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啊，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告诉我们死后不是没有结束，死后不是信耶稣的人复活，不信耶稣的人也会复活，只是复活之后每个人去的这个地点不一样，信耶稣的人啊，复活得永生进天堂，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复活受审判下地狱啊，就是死后有复活，复活之后有永生有永死，只有这两条路，没有中间道路。你说哎呀，我也不要得永生，我也不要下地狱啊，我就相信我死后如灯灭，一了百了，我说你相信是假的，我们说这个你相信这些人告诉你死后如灯灭，这些人都是活人说的，他没有说死后哎呀我死后以后真的发现如灯灭回来告诉你，如果死后如灯灭他这个他不可能来告诉你啊。我们说圣经就是记载有一个人，他叫耶稣啊，他和我们真实的一样，我们有肉体，有母亲，有家庭，他有生日，他有国籍，他出生在2000年的这个罗马帝国，今天全世界用2016年这个纪元呢，就是用主耶稣出生那一年作为这个全世界的纪年。我们说全世界没有用这些希腊的哲学家哪个哲学家的诞辰，没有用佛陀的诞辰，没有用这个穆罕默德的诞辰，没有用孔子老子的诞辰，为什么全世界无论有神无神的国家都用耶稣的诞辰呢？啊，就耶稣是真实的人啊，他和我们一样有一生，但是他和我们一样有一死，但是 和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死后三天复活了。按照圣经上说，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圣经已经预言他要怎样出生，他要怎样死，他将要复活啊，他将要复活，就是整个让我们看到整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突破了死亡，战胜了死亡，告诉人人死后有复活啊。但是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第一次人复活的人在主耶稣里会得着永生。啊，第二次复活的人有祸了。第二次复活的人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呢，接受审判。谁审判？上帝审判。啊，造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神造我们，神有权审判我们啊，审判我们。这个很多的人就是整个现在的人从小就被教导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最重要啊，就是我的生命我做主，我想做什么是我的自由。我要在耳朵上打个洞，我要在舌头上插个钉子，那是我的事情。我在身上画个花纹，我没有惹着你，这个为什么你要来管束我的自由呢？你这样一听，真的是找不出可以反驳他的理由。对啊，他在他自己身上打钉转洞画花纹，你有什么权利拦阻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你的，甚至都是不是你父母给你的。这个父母是生你，不是造你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母腹里，神已经制造我们。这个身体是神透过父母造给我们，这个灵魂更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身体和灵魂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也不是属于父母的，是属于神的。所以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能随意运用、随意破坏呢？所以到了你使用完这个人生七八十年之后，你要向神交账，神要审问你，你有没有活出一个这个完全人的样式啊，有没有活出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公义圣洁的样子，或者活出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啊？活不出这个样子就是犯罪。我们说整个就像工厂里生产不出一个完全合乎规格的产品，就是次品了啊，就是次品。我们人心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像追求完全一个理想主义的状态啊，虽然不能够达到至善，不能达到完全，但是追求完全，总是觉得哎呀自己不完美，自己不完善。这就是说明这个良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罪这个罪所以说这个罪就是整个使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受审判的时候就站立不住站立不住犯罪就要受罪，犯罪就要受罪的刑罚。实际上说罪的刑罚就是死，就是死这个死不仅是肉体的死很多的时候我们每次来到福音布道会的时候，让大家知道死是死的，它的这个本质叫分开死是分开死和你的亲人分开，死和生命分开。这个肉体的死是灵魂和肉体分开是你让每次说这个不要怕，他没有死，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身上。但是医生说他死了，我们说实际上是路加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他每次看到这些人，路加写使徒行传，他当时也在其中，说这个特洛亚的分行会一个人听到从这个三楼上摔下来摔死了，他下去一查看说死了医生呢肯定按生命迹象，是查他的瞳孔，查脉搏，查一切的这个生命迹象没有了保罗下来说祷告一下说没有死这个我们看到他说没有死，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所以整个这个死亡就是灵魂离开身体，这是肉体的死亡。但是这是第一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可怕的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离开上帝。上帝是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泉源，就是你和生命的根离开了，就像鱼离开水，整个树枝离开树一样永远和这个生命的源头断开死而又死，死而又死，而且是带着复活的身体进入上帝为这些整个没有得着救恩的人预备的这个地狱地狱。所以整个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人生的结局让我们知道生命的真相首先你知道真相，知道危机之后，知道自己危险之后，才会寻找拯救如果一个人好好的整个他感觉到一切都平安，一切都不需要的时候一个医生来告诉他告诉他我这有一治癌症的药，我这要吃这个药吃那个药，他说我不需要我很健康我很好我们说中国有一句话叫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什么意思呢就是盲人就是一个瞎子骑在一个瞎马上，半夜 整个一片漆黑的时候又来到悬崖的边上啊，我这是何等的危险呢、啊、随时就掉到万丈深渊里去了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不知道自己的，你不知道自己这个灵魂的危机和危险的时候，整个你一出生，你的身体和灵魂就直奔，我们说直奔死亡而去，死亡之后还有地狱啊，但是你不知道啊，就是整个一个人从100层楼上掉下来的时候，哦，他一定会大叫啊！如果是失足落下去的话，哦、啊，不是自杀的话，他一定会惊叫，会喊，哦，会喊，喊不了，我们说喊不了，可能1分钟就哦、啊、就落地了，啊，就死了。但是一个人如果从这个楼，如果这个悬崖高到100年，如果从出生掉100年再掉到底下，掉到死亡这个地狱里去，而且上下左右都是人，他根本看不到，看不到底，看不到下面的地狱的火，他觉得哎呀，很刺激呀、啊，速度很快呀、啊，大家都是这样嘛，周围都是人，你根本看不到，下面上面左右都是人，速度你跟着世人一样，整个就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朝九晚五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运转，每天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为着生活，为着养家糊口，为着活得更好，就是为着这，为着那，就是没有为自己的灵魂打算呢。为什么你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为自己的这个你自己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福祉和永远的归宿来寻求啊，寻求一个得救之道啊。所以我们第二方面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自己这个生命的结局之后，就要逃避死后的审判啊，逃避死后的审判，逃避就说明这个审判你是经受不住的，是绝对不能够进去的，是没有。如果你进到了神的审判台前，这时候没有哪个辩护律师能够救你，没有哪一个人比神的能力还大，能够我们说地上的监狱这可以去劫狱啊、越狱啊，地上的法庭可以通过各样的人的诡诈把有罪的说成无罪可以死的说成活的。在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神是不受贿赂的任何人如果到了神面前，这时候才在神面前求啊，神呐、啊，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做人呐 这一切都完了一定要逃离这个审判，就是整个我们说逃离这个审判，就是神审判什么？神审判我们一生所犯的罪这个罪，就罪是什么？我们说这个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我们说今天人人都有手机我们说这个罪，如果这个每个手机都有软件的话，这个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软件，这个罪就是中了超级的病毒，这个超级的病毒就是整个把你里面完全搞混乱就是整个我们说中了病毒之后完全就不听你使唤了，对吧这个人也是，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听自己使唤，很多的时候我想做的事情我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都做了很多的时候就是整个人不能够自约，人不能够整个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原则就是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对我坏我就加倍的报应过去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来说你自己都做不到，有恩的你能报恩吗整个你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做的事情都做不到，这个就是罪的状态，混乱就产生这个破坏毁灭，它最后整个人我们就进入一种毁灭的状态，毁灭自己的，伤害自己的身体，伤害自己的灵魂。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是爱的名义伤害自己的孩子，我们只关心他的健康，他的学业他的这个以后的工作、家庭、婚姻很少有真正的父母关心自己孩子的灵魂，他灵魂的福祉他到底整个知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他到底知不知道整个一个人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的这个重要性很多人觉得我除了世界上我自己是最爱我自己的或者是父母最爱我妻儿最亲友最爱我，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救主叫耶稣他比你自己还爱你。你自己灵里昏迷的时候，你根本不可你昏倒了，你休克了，你可不可能打救伤车自己打电话打救伤车来救你不可能你的亲人也看不到，很多的时候你灵里面已经昏迷昏死过去了一个人我们说昏死过去了，从这样的万丈悬崖掉下去 啊，实际上等待他就是时间而已。如果他不苏醒的话，啊，整个不寻求拯救，那就彻底的啊，彻底的这个灭亡。所以我们说这个要逃避，逃避死后的审判。死后谁审判？啊，神审判。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呢，啊，对于死后，我们看到十节经文有五节说到是在神面前的审判和地狱，有五节说的是新天新地，就是整个如果我们能够逃避这个审判，我们就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啊，怎么样逃避呢？就是我们的犯罪资料，我们的罪都得到了洗净，得到了赦免。啊，我们说整个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已经曾经犯过的罪完全涂抹掉，啊，涂抹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啊，这个经文稍微解释一下，使我们知道这是来自永恒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啊，关于永生和永死这个信息是整个让我们知道啊，这是神启示我们的啊，让我们确知深信啊，圣经上说这话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这话是可信的，你不要怀疑，不要不当成一回事，不要当成是空穴来风的这些话。哦，你要反复思想，一定要想我能够在神的审判的台前站立得住呢？我如果站立不住，我能够逃离这个审判吗？不要被定罪，不要被控告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二十章十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在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们看到，就是这指的是，如果一个人在生前呢，罪没有得到赦免啊，带着罪死在罪里啊，啊，死在罪里的时候，死后还有复活。我刚才说，复活要站在一个白色大宝座面前，这时候天地都逃避了。天地逃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时间都停止了啊。我们说今天的天地，今天的时间是按照在地球上的时间是地球自转一天，自转一圈是一天，对吗？啊，绕围着太阳转一圈是一年，月亮绕着它一圈是一个月。哦，如果有一天圣经上说天地都逃避，一切的这有形之事都销毁，日头、月亮、地球全都销毁了，度量时间的度量衡在哪里了？没有了。哦，最后这个大日叫审判的大日，圣经读圣经的每次会读到审判，什么叫大日？大日就是这个时间是不知道有多长的，不是24个小时的。如果审判一个人，这个人他活了70岁80岁，我们有时间看他70年80年他的犯罪资料，如果他说自己无罪的话啊，放出来让他看啊，没有一个人说是冤枉，在神面前啊，都会说我是该死的，我是该灭亡的，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神啊，得罪了自己啊。我们说得罪了神，得罪了神就要向求神赦免，你得罪谁，只有他赦免你才可以啊啊！如果我得罪了你，我向你的邻居说道歉，说对不起啊，没有用了，他原谅我，你没有原谅我啊，没有用了啊，没有用。所以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那时候整个一切有形质的啊都要销毁，那只有真正的是能够经得起这样烈火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这些无罪的啊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第十二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死后有复活呀，啊，这些在罪里面死的人仍然有复活，复活带着复活的身体站在审判台前呢，无论大小，无论他的年纪大年纪小，无论是他的地位大地位小，无论他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有成就的人，有学位有地位被人羡慕的人，但是只要他死在罪里，只要他活着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得着这个灵魂的救恩呢，最后都要站在审判台前呢。案卷展开了，另有一卷叫生命册啊，这里面看到让我们看到两本书啊，一本书叫案卷，案卷就是定罪的，对吗？我们说很多时候那检察官啊，这些很多的这些案宗啊，案卷就是他的整个犯罪资料啊，证据啊，这个案卷啊，就是整个我们每个人呢，每个人我们良心都知道，我们不是完人啊，不是完人，在神面前就是罪啊，就是一个有罪的状态，有罪的状态，有罪就要受罪，有罪就要受死的刑罚。实际上说，有罪，神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有罪的人灵魂不能够和神待在一起的 啊，就是整个我们说是整个在手术室里要无菌的状态，在六星级酒店里，你任何的这些垃圾肮脏的东西不能够随地扔呐 啊你一个穿得很污秽的人更不能够允许你进到这样的一个豪华的这样的一个酒店里去啊。我们说在神的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能够他的罪能够得到隐藏啊，但是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啊，就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有生之年认识了这个上帝的救恩，认识了一个逃避审判的道路，就是我们的罪案呢、啊，我们的罪案主耶稣已经用他的血给我们涂抹掉了。如果说一切的影音资料啊，我们以前犯罪的这些影音资料哦、不要说让别人看，我们自己看都羞耻啊。啊，无法面对我们一切的这些在黑暗中的所行所做的事，一切拿不上桌面的事，都完全的涂抹了，完全涂抹了。哦，主耶，神要定我们罪的时候，主耶稣来当我们的辩护律师。主耶稣说，他犯罪了啊，他要受罪，他该死，但是我替他受罪，我替他受死，他不配进到天堂里，进到天国里面，我的功劳给他啊，就是他可以进去。啊，所以说这就是主耶稣替我们辩护的时候，在打开案卷的时候，发现控告我们一切的这些罪的这些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涂抹了。啊，我们的资料在神面前没有了，啊，没有。所以整个我们在新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神面前，因为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啊，不是在这个案卷上被定罪。然后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十三节里面说，海交出死人，死亡和阴间交出死人，个人照所行的受审判。这里面说海、死亡、阴间是指什么呢？啊，我们说阴间就是在圣经里的语言的体系，很多时候就指的是地下埋在地里坟墓啊，坟墓。海和阴间就是指的是有坟墓的人和没有坟墓的人。死亡，我们说阴间坟墓是死人埋葬的地方，死亡是指这个具体的事件啊。很多人死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坟墓啊，啊，我们说被鱼吃了，或者太空中爆炸了，或者是整个我们说完全的就是找不到尸体了，啊，就是不管你怎么死啊，你不管你怎么埋，你是土葬，你是火葬，你是海葬啊，你是风葬，你是天葬，任何一切这个你有尸体没尸体，到最后全都要啊，神不必要经过你死去的尸体的元素给你身体元素给你让你复活啊，神重新给你一个身体让你接受审判，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真的是这样的苦大仇深的人呢，他遇到自己的仇人不是希望仇人死啊，很多人希望仇人死不了啊，就是很多为什么那些人打仗的时候害怕被俘虏，害怕那仇落到仇人手里，我先自杀，我杀死我自己，你在鞭尸也好，在折磨我没有用了，对吗？啊，如果一个人可以自杀的话，那死亡就结束了，痛苦就结束了。但第二次的死，在神的刑罚里就是死不了，给你一个身体是死不了的，这个多么可怕啊！虫是不死，火是不灭，就是这个火烧的感觉，虫咬的感觉是停止不住的，不会痛昏过去，不会痛死过去，这个感觉在，思想在，记忆在，懊悔在，一切的这个心灵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和人分隔的这个痛苦、懊悔。完全就是整个你我们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个痛苦啊，很多人比死可怕的就是死不了啊，死不了啊，就所以说这个第二次死是死不了，永远的死不了啊。我们说没有第三次的死，可怕的就是没有第三次的死。很多人说哎，我到地狱里我自杀，我不想活了，咬舌自尽啊，自尽不了，这是可怕的，就是审判完之后就要受罚啊，不是今天很多时候一些国家审判完之后第二天还在逛街，你判他无期徒刑，判他根本就我们说如果只是宣判没有执法啊，就是那众人都行恶了，这审判没有用的。但神审判定罪之后就要下到火湖里啊，圣经里说扔到火湖里，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下火湖，扔到火湖啊。圣经里对地狱很多的时候用的是火湖，硫磺的火湖啊，火湖就永远和生命分开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面，在没有出来的啊，不可能有轮回的啊，没有假释刑满释放的一天，永永远远的痛苦，也那里也见不到别的在阴间的人呢。啊，我们说就像在一个火灾的这个房子里，在地震的一个房子，房子塌了啊，可能即使听到别处有声音，完全的看不到，也动弹不得啊，就是整个我们说地狱是真实的，圣经上每次 每次强调的说这是可信的，这是真实的，你不要当成一个一个新闻听听说说，哎呀这是一种看法呀，很多人说这是一种看法，那是一种看法，反正看法这么多，我不知道哪个看法是真的。这告诉我，这不是人的看法，不是人的想法，这是神告诉你的，这是这个地狱是神造的，地狱是神造来为那些鬼魔鬼那些邪恶的人造的，不是为你他的儿女造的。我们说神既然引领大家来到了神的家，神的教会，让你听到了神透过圣经的话，我们说整个有智慧的人就要思想，反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没有得到答案就不要让自己歇息一定要逃避地狱的烈火每次有一个老牧师他在丧事礼拜的时候每次大声的疾呼整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不能死带着罪死是可怕的，带着罪死，还有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你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会下入地狱受痛苦永远的痛苦带着身体不是只是你的灵魂受痛苦而已，这是可怕的可怕的，所以要逃避逃避地狱的烈火。所以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罪得赦免，逃避审判。我们这一生不是发大财成为名人，或者是满足自己肉体的一切的需要我不虚此生了，我这个世界上100个必游的地方我都游过了该享的福我都享了。很多人这个在老的时候自夸我这一生不虚此生了，该享的福我都享了该做的事我都做了我的这仇人该报的仇我报了我们看到这完全是一个灵里昏迷的人，只看着自己的肉体没有看到自己的灵魂，立刻就掉到地狱里接受神刑罚，在神面前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要逃避逃避往哪里逃呢？往哪里逃整个我们说圣经里告诉我们，你逃避恶人呢，你可能可以出国或者逃到一个军营里面。我们看到曾经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叫撒旦诗篇嘛得罪了这些回教徒发出全球的追杀令说他们说他亵渎了他们的先知最后这个作家就躲到军营里去了对吧躲到军营里去呢可以暂时的得到保护你很多人得罪了黑社会，得罪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整个昼夜不得安宁吓得躲到一个真的是人找不到他的地方。但是整个我们看到就是你躲避世上的有权势的人恶人都恐惧甚至都很难躲那你如何躲避神呢？圣经上说黑暗不能够遮蔽你死亡都不能遮蔽你你说我躲到坟墓里我死了你还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我活着没有受审判，死了神让你复活过来让你重新受审受罪就是这是整个我们说神是无处不在，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公义圣洁的如果很多的时候神死后没有审判，很多那些贪官，很多那些恶人，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受一点罪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甚至死的时候也平平安安，甚至长寿甚至让人看来整个他们的一生是完全这个是一个享受的一生那就变成神不公义了，神没有在生前来刑罚他们，没有使他们恶有恶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他的时间，神要让每一个死人都复活在神面前受审，要下地狱所以整个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逃避这个地狱的烈火和审判往哪里逃避呢？就逃到主里面，逃到主耶稣里面，逃到主耶稣里面我们说逃到神的儿子的里面，耶稣里面。所以说整个第三方面呢，我们要来和大家思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要信耶稣得永生。因为圣经启示我们，人死之后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永死，一条路是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不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要灭亡，就得不到永生。不但得不到永生，今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圣经上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常在他的身上。不，你 以为平安临头的时候，灾难忽然就临到你的身上，临到我的身上，立刻我们在今生的生命就结束了，就站在神的预备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前面就是就是阴间，就是地狱了所以说整个圣经里就是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呢就是来相信耶稣得着永生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什么很多人说我相信耶稣啊，我相信耶稣是一个人呐、历史上的人呀、我也过着圣诞节呀、也过受难节、复活节呀、我相信耶稣，我知道耶稣，我承认耶稣你知道耶稣，承认耶稣不表示你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你只是承认一个事实，你承认事实，我承认奥巴马是美国的总统，你承认不承认他都是总统，美国总统不在乎你承认，你关键是你要和他建立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圣经上说什么，你相信耶稣，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要相信耶稣是救主。什么叫相信耶稣是救主？很多人说我相信耶稣是救主啊。如果你不承认自己自己在危险危机里面，不承认自己是需要拯救，不承认自己这个灵魂在奔向地狱的路上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耶稣是救主和你何干呢？你都不需要我们说你来到医生面前不承认自己是病人，那医生和你给你开的药与你有什么益处啊？我来参观参观这个医院的装修，医院的这个饭食，我看看护士长什么样，我看看病友的这些病友的层次高不高我们看这个不是你到医生面前一定要真的是相信医生对你的检查对你检查，你得了，我们每个人都得了灵魂的绝症的，这个灵魂的毒瘤这个灵魂的这个罪的这个包袱或者毒瘤把我们拉到地狱里去。所以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救恩一定是在拯救是在活着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信的时候求告他每一个罪人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我们要离开不义的生活不要过没有神的生活就是不要过一个抵挡神的生活整个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对于我是个有道德的人我没有做什么不道德的事这是我们说圣经上说不谦不义，即使是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你只是做了一个人的公义的该做的事，但是你没有敬虔你整个你如果不认识神或者过没有神的生活，这已经是得罪神了得罪神就是整个让我们看到，就是你要相信耶稣是救主承认耶稣是救主，主啊可怜我这罪人，主啊求你怜悯我真的是给我赦罪的平安除去我心中那个罪恶感那个定罪感使我心里面真的是有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确据，使我真的知道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随时就是生命结束我坦然无惧我在我前面是当日我就和主我同在，在我前面不是审判不是地狱而是乐园而是永生这是整个相信耶稣是救主承认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相信耶稣不是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圣人，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成为人来到人间，我们说圣经上记载一个最大的神迹不是这些让死人复活自己疾病得医治各样的超自然的神迹，实际上圣经上记载最大的神迹就是神成为人来到人间和人活了33年，和人生活了33年，我们看一切的这些我们说华人的这些神话传说或者这些这些别的这些民族文化的这些传说，他们的神仙下凡都是忽然神来到人间忽然就成为一个成年人对吗，或者忽然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在圣经里记载神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胎儿，成为一个婴孩和人一起成长，甚至我们说被世界上当时最有道德的人最敬虔的人被神的儿子被神的选民给定死了这证明什么？证明神人完全的堕落和败坏，人最好的犹太人不是恶人犹太人是最敬虔的人，有真理的人，最有道德的人，他们就都否认神的儿子，就整个看到人完全败坏，人不能够自救但是我们看到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神借着这个犹太人拒绝耶稣定死耶稣，却应验圣经的预言， 让耶稣三天之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之后向500个门徒显现了40天之久啊，使他们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摸耶稣啊，这是一个死里复活、再也不死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可以吃、可以喝啊，可以和人交流，然后在他们的面前升天啊，升天。所以耶稣降生啊，降生，耶稣升天，一升就打通了神和人中间的通道。以前人不能到神那里去，人找不到神，但今天神来找人，神来找你，神来找我，借着圣经啊，借着教会来让你知道啊，神是你是我灵魂的父亲啊，我们的家不是坟墓，我们的家不是地狱，我们灵魂的家是啊，是在天父那里，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刚才我们读经读的，你只要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神创造这个天地，你就可以相信神要创造另外一个新天新地啊。是相信他的人他把圣灵放在你我的心里，给你有得救的确据，使你有赦罪的平安呢 啊，使你真正的可以里面领受重新再活一次。你要说真的是重生得救我，你只有经历来求神啊，求你使我重生，使我能够真的是看到你的真实，使我能够相信地狱的真实、天堂的真实，使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使我们在今生能够经历，先使我们经历我们灵魂死里复活啊。圣经上说，我们以前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活在罪中、黑暗里，顺从这个在黑暗中掌权的邪灵啊，行一切抵挡神的事，行一切不道德的事，行一切黑暗情欲的事。但是主耶稣使我们死里复活之后，使我们厌恶这些事，使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可以过敬虔的生活，可以过一个追求真理真神的生活。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是来借着圣经向大家发出警戒，向大家发出呼召啊，让大家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啊。圣经说你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他是真实的。盼望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啊，大家能够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人的学说、人的看法，而是真神天父上帝透过教会、透过圣经啊，向你的心灵讲话啊，让你真的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让你不要做这个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浪子和孤儿，能够回到神的家里啊，能够一起来追求认识真神啊，认识真理。所以我用这个启示录22:17呢，用圣经的话向在座的每一位发出呼召啊。启示录22:17说，圣灵和心腹都说，心腹就是教会了，圣灵和教会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啊。他们啊，神向我们发出的呼召存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若不得救就不要使自己歇息，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一位灵魂失落，都得到这个宝贵的伟大的救恩。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灵魂还昏迷昏死的时候，你已经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受罪，为我们真的是付上这个死的代价来救我们，使我们可以不死，使我们可以死里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和盼望。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做工，使真的是今天来到这里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朋友，主啊，使他们真的是来继续的委身在教会里，来寻求真神，寻求真理。主啊，你的圣灵重生他们，使他们看到神的真实，看到真的是永生永死的真实，使他们逃避这个死后的审判，能够在今生就能够得着这个伟大的救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